是的，每一天我们都需要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他来引导我们，让他来带领我们。我真的很感动刚才Deborah 牧师在我们当中的分享，愿上帝把这些宣教的负担和意向继续放在圣道堂的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让我们不只是看见我们自己的这个教会、这个 building、这个建筑物而已，而是上帝的心是全世界，让我们以上帝的心为心，去看见我们身旁还有很多的不只是华人，还有很多的不同族裔的人当中，有很多人还不认识耶稣，甚至他们从来都没有听过耶稣的名字。上帝呼召我们每一个人去宣讲耶稣基督宝贵的名，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所以愿耶稣基督今天早上在我们的聚会当中能够作王掌权，将一切的颂赞和荣耀都归给他。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信息的题目是从称义到诚义。从称义到诚义，首先要谢谢我们的秘书妹帮我们找了一个金光闪闪的这个背景。OK， 大家看到，这个背景是这样，它前面是金光闪闪嘛，然后有一条路，对不对？就是中间是一条路，所以从称义到诚义是一条路，是一个生命的旅程，但是这是一条荣耀的道路，虽然不容易。但是它是一条荣耀的道路，需要我们付上代价。但是弟兄姐妹，当你走在这条道路上面，当你付上代价的时候，你必经历还有看见上帝的荣耀。所以讲到了一开始，我还是来分享一下这个罗马书的结构。我想过去的几个从一月一直到现在，我们都一直在讲罗马书。罗马书的第三章到第五章让我们看见一个事情，就是保罗一直在强调称义的恩典。当一个人信靠接受耶稣为救主，他就在上帝的面前罪得赦免，他也在上帝的眼中完美无瑕，能够承受永生。而这就是第一章所说的义人必因信得生。称义的恩典是一个极大美好的恩典，也是一个白白得来的恩典。但是紧接着从第六章一直到第八章，我相信过去几位牧者已经分享了第六章还有第七章，你会看见一件事情，就是保罗他在说，他在阐述这一群蒙恩被称义的人，也就是基督徒，这一群基督徒他们应该会追求诚义的生活。基督徒的人生是一个从称义到诚义的人生，这就是我今天的题目。基督徒不但是在客观的身份还有地位上面是一个义人，他们被主称为义，他们也应当在主观的实际生活当中来成为义，逐渐的可以活出义人的样式。而诚义如果是在罗马书当中，我想弟兄姐妹，我们不只是这个讲到就是我们来正道的这个系列，现在讲到罗马书，甚至我们查经班也查考到罗马书。如果你看罗马书，你知道其实诚义就是说出了活出得胜罪恶、爱神爱人的这样子的一个美善的生命，这就是罗马书让我们看见诚义的定义。但是我要问弟兄姐妹，从称义到诚义这一条路，大家觉得容易吗？不容易，很多人直接沉默。真的不容易，真的不容易。就如同我们要爬一座高山，从你从山脚下你看山顶，有山路这个崎岖难行，对不对？弯弯曲曲，我们望之却步，甚至可能会两腿发软。我们非常的需要有人来指点迷津，走哪个方向，怎么样走比较省力。我们爬上山顶要有哪一些装备？同样的，从称义到诚义的路不好走，但是感谢主，保罗在今天的主题经文罗马书的第八章一到十三节，就是要告诉我们如何来走这一条诚义的道路。其中有四项非常重要的要素，我们一起来看。从称义到诚义，第一，我们需要牢记 牢牢地记得我们称义的地位。第二，我们需要常常来思想耶稣基督那伟大的爱。第三，我们应当定志来降服圣灵。最后，我们不只是我们没有办法靠我们自己去走这一条诚意的道路，我们需要依靠圣灵的大能。盼望我们今天早上一起来学习，让我们在诚意的道路当中都能够大步向前。所以首先跟大家分享第一点，在诚意走在诚意这条道路上面，我们要永远牢记自己诚意的地位。在罗马书的第八章的第一节，非常简短有力的一句经文，他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提醒。不再定罪这四个字说出了基督徒在神眼中的地位。不再定罪就是称义，信靠耶稣，在耶稣基督里的人，我们上帝看我们的时候，他称我们是没有罪的一个人，他不再看我们是一个罪人，而是一个完美无瑕疵的义人。因为不是我们自己有多好，我想在我们当中很多的弟兄姐妹，你清楚地了解上帝看我们是义人，是因着耶稣基督的义成为你，成为我的义，成为那一些相信耶稣基督、接受耶稣救恩的人的义。所以即使我们过去犯了很多不讨神喜悦的罪恶，甚至很可能未来我们也有可能力不能胜得罪神，但是上帝都不再纪念。当上帝看我们这个人，就如同看见他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上帝他如何的爱耶稣基督，悦纳他，他就是如何的爱你、爱我，我们这一群相信接受耶稣救恩的人。所以称义代表了我们与上帝进入一个新的关系。在三月份的第一周主日，这就是我跟大家分享的信息，称义代表着我们与上帝进入了一个关系，而且这是一个爱的关系，而这份爱永远都不改变。就如同罗马书第八章的 后续，我相信大家也知道这一句很有名的 经文，没有任何的事物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弟兄姐妹，为什么牢记称义的地位？为什么了解上帝对我们基督徒的看法，对我们走诚义的道路是那么样的重要？在我牧养的过程当中，我常常听到有很多弟兄姐妹，他们活在一个意志消沉的里头，他们对他们自己好像三番两次会去犯这个同样的罪得罪神，他们感到非常的沮丧跟气馁，甚至他们想着，哎呀，这上帝这么圣洁，他应该会放弃我了吧。他们开始怀疑上帝应该不可能再爱他们了，结果就是他们陷入一种非常深的罪恶感，他们不断不断的自我控告，他们不断不断的自我否定，甚至他们怀疑，开始怀疑自己到底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因为他们好像还是常常会力不能胜犯罪得罪神。好像在这一群的基督徒弟兄姐妹的眼中，虽然他们知道上帝是天父，但是却不知不觉把他想成是一个充满严厉、充满无情跟冷漠的父亲。但弟兄姐妹，今天早上我要告诉你，这是撒旦的谎言，这是撒旦的谎言。弟兄姐妹，当你力不能胜得罪神的时候，我邀请你想想浪子回头，福音书路加福音里面讲到浪子回头的比喻的那一位慈爱的父亲，那就是我们的天父。称义的真理就是要提醒每一个基督徒，上帝不是无情的父亲，上帝是慈爱的天父。我们永远是天父宝贝的儿女，天父永远爱我们。在诚意的道路上，虽然我们很有可能会力不能胜，有跌倒的时候，甚至还很有可能我们会经常的跌倒，但是当你牢记诚意的地位，给你一个确信，就是这一位爱我们、称我们为义的天父，他绝对不会丢弃我们，他绝对不会不要我们，他的接纳不会因为我们一时的表现而改变。 而弟兄姐妹，当我们有了这个笃定，你才不会陷入无止境的自我定罪，或是陷入一个绝望当中，反而是你可以很快的再一次站起来，在主的面前来认罪，让你有勇气去面对这个罪恶，去倚靠主，去追求圣洁，继续走诚义的道路。所以盼望在今天的早上，我们首先被提醒，走在诚义的道路上面，我们要永远永远牢记自己称义的地位。所以好不好，在这个时候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你永远是神眼中的宝贝，
你永远是神，
你永远是神眼中的宝贝。阿们。所以信靠耶稣的人是大有盼望，大有福气，因为我们是被神称义的人，我们不再被定罪了。第二，若要从称义到诚义，我们要常常思想主爱的伟大。接下来的八章二到三节，保罗他解释了为什么信耶稣的人能够称义，不再被定罪。当然这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拯救，而耶稣的拯救就彰显了上帝无比的爱。我们来看第八章二到三节，邀请大家一起来念这个经文，请。我首先邀请大家来看第二节的这个绿这个字，是我用绿色的这个颜色标注的绿这个字。其实绿让我们就想到，其实绿就带有权势跟权柄的意思，带有权势跟权柄的意思。所以死跟罪是有权势跟权柄的，能够让人被俘虏，好像成为一个奴隶，动弹不得，失去自由。但是好消息是，圣灵的权势，圣灵的律，大家看到赐生命圣灵的律，圣灵的权势大过罪与死亡，能够释放人脱离罪还有死的权势，赐给人新的生命。我想这个在基要真理班当中，在我们当中，如果你有参加圣道堂的基要真理班，你都很清楚的会接受到这些的资讯，这些的真理。而这一个新的生命是一个不再被罪跟死亡捆绑的生命。但是这个关键是什么？关键就是黄色的黄颜色的这几个字，你要在耶稣基督里。什么叫做在耶稣基督里？就是你需要信靠耶稣，也就是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这位赐生命圣灵的律要来释放你，要来释放我，能够脱离罪，脱离死亡。所以第三节接着保罗就解释了耶稣他是如何完成他救赎的工作。首先保罗他说，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也就是说没有人能够完全达得到上帝律法的要求，甚至人常常软弱，行出那些与律法相反的事情。我想这在过去的我们讲道当中也有提到这些的事情。律法虽然好，但是只是让人看见自己的无能为力，律法只是叫人知罪，律法不能够替人除罪，而罪就带来人肉体灵性永远的死亡。这是之前罗马书不断的经文当中不断的提到的。而人在这样的处境当中是非常的绝望，但是保罗在这里说，感谢神，这位慈爱怜悯的上帝，他体恤我们的软弱，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他差派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成为人的样式，也就是经文当中大家注意看这五个字，最深的形状。耶稣基督他成为最深的形状。保罗呢，他很有技巧的使用这个词，表达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耶稣和我们类似形状嘛，最深的形状，类似耶稣和我们类似，他有人的肉身，他有人的肉身，也就是耶稣成为人，有血有肉，百分之百的神，百分之百的人，但是他却不是和我们完全一样。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他没有罪，他 他没有罪。我盼望今天早上弟兄姐妹，你很清楚的知道这个真理。耶稣基督他是百分之百的神，百分之百的人，他有血有肉跟我们一样，但是唯一的不同是他没有犯罪。所以保罗用这个字最深的形状来形容耶稣神成为人。耶稣他成为这个完美的赎罪的祭物，他没有任何的罪，为我们的罪献上了他自己。他被鞭打羞辱，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受罪的刑罚。而这就是经文后面写了成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的意思。而既然我们的罪恶每一个人的罪恶都被耶稣基督承担了，因此那一些信靠耶稣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当然就不定罪了。所以就呼应了第八章一节，如今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所以从八章二到三节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神爱世人，叫一切信靠耶稣的因着他的工作，在十字架的工作，能够脱离罪恶死亡的这样的权势，能够称义得永生。但弟兄姐妹，你有没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保罗他特别要在第八章二到三节强调主爱的伟大？因为保罗他要让他的读者常常去思想上帝长阔高深的爱。当我们常常去思想上帝浩瀚的恩典，还有耶稣基督伟大的爱的时候，必定会直接帮助你，帮助我走在这条诚意的道路上。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念，请。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死而复活的主而活。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经文，当我们清楚的体会神的爱是那么样的浩瀚跟无穷，当我们渴望回应神去爱他，当我们与主持续在一个爱的关系当中，就给了人动力去为主而活。这就是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节到十五节告诉我们的。而当我们愿意为主而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持续的走在这一条诚义的道路上面，而且是心甘情愿，没有任何的勉强。我记得我跟我太太 Elaine 刚结婚，不是刚结婚，结婚前，对不起，我跟她结婚前的热恋的阶段，大家想一想，你跟你现在的先生、老公之前的热恋的阶段，她做一件事情让我非常印象深刻。我跟她结婚，到今年已经是第十九，大家千万不要告诉我太太哦，我想那么久，十九年，我十九年之后，我跟他结婚十九年之后，这件事情仍然让我印象深刻。那时候我们在热恋，那时候我们在台湾。有一次呢，他想给我一个惊喜，就是他来到我当时工作的这个地方，他要来看我，但是他没有事先告诉我这件事情，因为想给我一个惊喜嘛。但是我那个时候的公司是在台湾，就是比较乡下的地方，所以 Elaine。他没有想到，他公交车他下车之后，他到我们的公司，到我的公司距离还很远。但是大家知道他是一个白人，他就是不太会说中文 ，OK， 语言不行，然后人生地不熟，所以呢，他下了公交车才发现，哇，离我的公司路程还很远，所以他当下就做了一个决定。他就买了两杯冰凉的手摇饮料、大家都喝过手摇饮料。先买了两杯冰凉的手摇饮料，为什么？因为那一天的温度超过摄氏三十度 ，OK。所以呢，他做了这个决定，先买了两杯饮料，然后呢，在超过这个三十度的大太阳底下，他决定走路到我的公司。大家要猜猜看他走了多久吗？两个小时，你怎么那么残忍？两个小时，我太太那一天可能就直接送医院了。但是他真的走了至少一个小时才到我的公司，非常的热，我那天温度超过三十度，室外的温度超过三十度，所以他走到我的公司的时候，其中一杯饮料已经被他喝完了。 然后他就很开心的把另外一杯冰凉的手摇饮料送到我的手中，然后给我一个大大的微笑。弟兄姐妹，在大太阳底下摄氏30度以上的这种气候，走了一个多小时只为了来看我，然后带一杯饮料给我，这么疯狂的事情只有在热恋当中的人会去做，对吗？大家如果不相信，等一下聚会后可以问问以令，他现在还会做这种事情吗？我相信绝对不会。在热恋当中的人绝对不会去想，哎呀，我对我的男朋友，我对我的女朋友的付出，我这样应该够多了吧，我这样应该够了吧。在热恋当中的人，他满脑子所想的就是我如何能够去讨对方的欢心。弟兄姐妹，同样的，当我们有一颗强烈爱慕神的心的时候，我们必定非常的渴望我们时刻能够讨主的欢心，即使需要付出代价，我们也愿意走在诚意的道路上面。受难节还有复活节才刚刚过去，耶稣的受难还有复活是为了你，是为了我，让我们能够罪得赦免，能够得着永恒的生命，成为他的儿女，成为至高神的儿女。所以盼望我们今天早上再一次去思想耶稣基督的牺牲，思想他伟大的爱，以至于我们持续能够有动力继续走在诚义的道路之上，能够为主而活。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2-3节给予我们的勉励。接下来保罗他提到要活出一个诚义的生命，也就是得胜罪恶、爱神爱人的生命，我们需要定制顺服圣灵。跟你旁边的人说，定制顺服圣灵。唯有先在心思意念当中，大家看到定制两个字对不对？唯有先在心思意念，在我们的志向上面愿意顺服圣灵，你才能够真正带出顺服圣灵的行动。先有思想，先有思想才有行动，而有了顺服圣灵的行动，你才能够活出诚意的生命。反过来说，如果我们今天打定主意，我们不愿意顺服圣灵，就不可能产生顺服圣灵的行动，你就不可能从称义到诚义。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在第8章2节提到，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客观的身份已经改变了，圣灵已经重生了我们。大家要记得这个很重要的概念，圣灵重生了我们，而我们不在罪恶还有死的权势底下。接着保罗在第8章4-9节他强调一件事情，就是一个被圣灵重生的人，他应该会在他的实际的生活当中，他会愿意顺服圣灵。我们一起来念第8章4-9节，请。乃是生命平安。好，所以我首先邀请大家先注意8章的第9节、八章第九节有如果这两个字，也就是红颜色的如果这两个字，它应该是翻作既然。所以8章9节应该是这么说，既然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既然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是一个已经成就的事情。大家想一想，保罗在对谁说话？在对罗马教会的基督徒说话。所以他告诉罗马教会的基督徒，既然神的灵已经住在你们心里，所以保罗他讲的是说，你们这一群基督徒是属圣灵的，你们不是属肉体的。所以首先要请大家记得，你 信了耶稣，你是属圣灵的，你不是属于肉体的。而保罗在讲一件事，属圣灵跟属肉体彼此相对，属圣灵属肉体彼此相对。所以保罗在四到九节，八章四到九节提到两种人，一种是属于圣灵的人，也就是基督徒，因为他们有圣灵的内住；另外一种人是属肉体的人，也就是还没有得到耶稣救恩的人。所以保罗的逻辑是什么？从四到九节我们看见他的逻辑是这样，就这两种人，属圣灵的人，属肉体的人，这两种人具有两种不同的心思意念，而这两种不同的心思意念就带来了两种不同的行为。大家可以听我边讲，你可以边看这个经文，八章的四到九节的这个经文。所以保罗在强调一件事，就是属圣灵的人，也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他们呢应该会把他们的心思意念放在圣灵的事上，他们应该会愿意顺服圣灵，而接着就带出顺服圣灵的行动。那么当基督徒在他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可以活出顺服圣灵的行动的时候，当然就是一个得胜罪恶、爱神爱人的这样的一个生命，也就是活出义的生命了。而这就呼应了八章四节说的，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些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所以从八章四到九节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诚意这件事情，诚意是从心思意念开始的，是从你的志向上开始的。而走诚意道路的人必须定志顺服圣灵。弟兄姐妹，你是这样的人吗？你把心思意念放在圣灵的事上吗？你愿意顺服圣灵吗？或者是你虽然信了主，虽然属圣灵，但是你却容让自己继续去顺服肉体，去继续去顺服那一个被罪恶统管、被罪恶辖制的老我。我们都知道老我跟新我，对不对？ OK， 我就不去解释了这些的名词。但是大家会不会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心思意念放在圣灵的事上，顺服圣灵听起来好像很抽象，对不对？到底什么是圣灵的事？到底顺服圣灵又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图像，什么样的一个样貌？我想要用另外一处的经文来做这个补充。在加拉太书的五章十六到二十三节，大家不用紧张，不会请大家念这段经文，因为很多的经文，因为有八节的经文。但是这一段经文大家注意看，它是跟刚才的罗马书八章四到九节其实可以说是相辅相成。好，我们仔细来看这段经文，在加拉太书五章十六节他这么说，他说，你们要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那不就是跟罗马书八章四到九节很相似吗？这段经文同样的在挑战基督徒，到底你是顺服圣灵，还是你是顺服你自己的肉体情欲？但是唯一不同的就是保罗在这段经文，加拉太书的五章十六到二十三节这段经文当中，他把顺服圣灵这件事情更加具体化，更加的具体化。他举出了很多例子。显而易见，一个将心思意念放在圣灵的事上，一个愿意顺服圣灵而行的人，他会渴望在他的生命当中结满圣灵的果子。我想在我们当中很多人都会被圣灵的九种果子，就是九种特质，对不对？也就是绿颜色黄颜色标注起来的这些圣灵的果子。一个愿意顺服圣灵，一个将心思意念摆在圣灵的这些事上的人，他会渴望结满圣灵的果子，而且他会渴望远离那一切肉体情欲所带来的表现，也就是蓝颜色的这些的行为。OK， 所以我们可以说加拉太书的五章十六到二十三节把罗马书的四章对不起罗马书的八章四到九节更加的具体化了。显而易见，我们很容易能够分辨经文当中圣灵的果子是好的，我们都知道是好的，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都是好的。 肉体的情欲，我们很明显就可以看出这些表现是不好的。但是，是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会立定心志说，我要顺服圣灵，我要结出圣灵的果子？不见得。我想要举一些例子给大家。圣灵的果子，其中一个特质是温柔，就是温柔谦卑。而我就看过，在教会，当然我从小在教会当中长大，所以去过不同的教会。我在教会当中看见一些基督徒，这些基督徒他们说话冒犯了别人，但是他们却不愿意道歉。他们甚至还会这样说，他们会说一句话：“我们是从某某地方来的，我们从这个地方来的就是这个牛脾气，我就是脾气不好。”言下之意是什么？就是你不要怪我冒犯别人，没办法，我讲话就是这样，我就是脾气就是不好，我是不可能改变的。有没有？你看见这样的人不是一个定制顺服圣灵的人。再举例来说，圣灵的果子另外一个特质是良善。有一些基督徒可能立马就会在心里面这样想：哎，良善哦，在教会 OK， 但在商场上，林牧师你别开玩笑了，商场上是尔虞我诈。如果我正直诚信，那我生意都不用做了，我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些话。弟兄姐妹，你定制顺服圣灵吗？另外，我也必须说，我从小就是 在不同的教会当中 也待过。这几十年来，很遗憾的，我也必须说，在教会当中有一些人，当他们认识一些圣经当中好像比较难实践的教导，比如说饶恕那些曾经伤害我们的人，饶恕他们，或者是为那些逼迫你的人祷告，有一些基督徒他们马上会说，我是不可能做到的，而且我也不愿意这样做。我希望弟兄姐妹你没有听过这些话，但是我真的听过。有些弟兄姐妹看见听见这些比较难实践的教导，他直接说，我不可能做到，我也不愿意这样做。当走在诚意的道路上需要付出代价的时候，当走在诚意的道路上面，你付出这个不小的，你需要付出一个不小的代价的时候，有一些人就退缩了，他不愿意改变，他也不愿意顺服圣灵。如果弟兄姐妹，我们的心态是如此，我们肯定没有办法活出诚意的生命，我们不可能经历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改变的大能，我们的灵命也就不可能蜕变还有成长。趁机考考大家，我们今年的年主题是什么？更新蜕变，全人成长。我刚才讲到，如果我们不愿意顺服圣灵，我们就不可能蜕变和成长。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做一个半吊子的基督徒，反而是因着我们知道上帝先爱了我们，他拯救了我们，因此即使需要付上代价，我们仍然愿意学习定制顺服圣灵，顺服主的教导。因为唯有定制顺服圣灵，我们才能够持续的活出诚意的人生。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最后，如果要活出诚意的人生，我们绝对不可能靠自己的力量来活出一个诚意的生命，我们需要倚靠圣灵的大能。这就是从称义到诚意第四个重要的要素。八章的十二到十三节，我们一起来念，请。弟兄姐妹，这里我邀请大家注意肉体这个字、哦、肉体这个字指的是被罪恶所辖制还有掌控的那个我，就好像我刚才说那个老我，对不对？老我这个肉体就是被罪恶辖制跟掌控的那个老我。但是每一个接受耶稣救恩的人，我们已经不再欠肉体的债了，我们不再欠这个肉体罪恶的债了。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偿还了我们的罪债。 这是非常重要的神学的观念，在罗马书当中有许许多多神学的观念，所以邀请大家随着牧者们的讲道，你要慢慢的去了解这些很重要的这些的神学的观念，因为这些都是我们信仰的核心跟基础。所以在八章十二到十三节，保罗说：过去我们受到罪恶的辖制，但如今我们不再是被罪恶所掌控的奴仆。我们可以挣脱罪恶，我们可以拒绝罪恶，我们可以不让罪恶来影响我们。而关键是什么？就是前面四个字：倚靠圣灵。倚靠圣灵，你才能够致死身体的恶行，不让罪恶来影响我们，对吗？所以这就是诚意道路上面非常重要的关键。圣灵他住在每一个基督徒的里头，他住在你的里头，他住在我的里头，靠着他的能力，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胜过罪恶试探还有诱惑，能够活出爱神爱人的生命。我们绝对不可能靠自己，绝对不可能靠自己走这条诚意的道路，乃是依靠圣灵的大能。我记得在我们当中大概几年前，在我们当中举办布道会的一位牧师，他叫做刘明和牧师，我想在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还记得他的名字。他的见证让我非常的难以忘记，因为他的见证实在是太 powerful 太震撼了。他述说他如何倚靠圣灵赐给他力量来胜过罪恶。我很简短的来分享他的经历，他的见证。刘明和牧师在他年轻，在他信主以前，他吸毒也贩毒，不止如此，他还混帮派，在黑社会的这个圈子当中打转。有一次他被别的帮派的人抓到，他被其中一个人打了半死，送医院，生命都快没了。他从此就发誓，如果有机会再碰到那个人，一定要他好看，对不对？一定杀死他。然后之后刘牧师他信了耶稣，他就说到他不只是因着倚靠上帝的帮助帮他戒了毒瘾，更不可思议的是，罗明和牧师他竟然借着圣灵的能力，他戒掉了他的心毒。我们知道这个毒瘾，那个施打毒品，那是外在的毒，但是心毒更可怕，因为他发现他的内心当中充满了仇恨，他很想要杀那个曾经把他打了半死的那个人。但是刘牧师这时候他继续做一件事情，他继续的倚靠圣灵的大能，继续的来向主祷告，求主来帮助他，不但他能够饶恕这个仇人，到一个地步，圣灵帮助他，圣灵催逼他，让他盼望找到他的仇人，去把耶稣基督的爱分享给他，分享给他的仇人，将福音传给他。而后来果真，刘牧师还找到了那个仇人，他的仇人简直不敢相信刘牧师的改变。而到一个地步，刘牧师的仇人 在当时他陷入了这个经济的困境，刘牧师还帮助这个仇人的女儿，帮助他，让他成为刘牧师跟师母的干女儿，抚养他，资助他到大学毕业，他资助他仇人的女儿到他大学毕业为止。弟兄姐妹，多么不可思议的见证！如果没有主的帮助，没有圣灵的能力，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上帝就是使不可能成为可能的上帝，而这就是圣灵的大能。如果圣灵的大能可以改变刘明和牧师到这样的地步，他也能够改变你，改变我，让我们去胜过那些我们觉得我们没有办法胜过的罪恶。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仍然被哪一些的罪恶捆绑着？很可能是你的脾气，可能你脾气一来你就说出那些伤害人不造就人的话，也很有可能会不会是我们也会时不时就说一些与事实不符的话，还是我们一昧追求物质享乐的这些的态度，或是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些自私骄傲诡诈贪婪仇恨嫉妒的心，甚至是你是不是被色情的影片所捆绑，还是你在性的生活上面现在正在一个不圣洁的这个关系当中。我盼望在今天的早上，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再次的全心倚靠圣灵的大能，让他带领我们能够战胜罪恶， 在诚义的道路上面，我们能够大步向前，我们能够从称义到诚义。在这个时候，我要邀请敬拜团能够到台上来。在二十世纪，美国最著名的这个布道家，他叫做 Billy Graham， 葛培里牧师，他曾经就是为这道题目，就是什么是做基督徒，什么是做基督徒这道题目，他给出一个定义。他这么说，他说作为一个基督徒，不只是身份立即的转变，好像从一个非信徒到一个信徒，你身份的改变，从没有盼望，从一个不是称义的地位转变了你的身份，成为一个称义蒙爱的儿女。不只是如此，作为一个基督徒，更是一个每天的过程，是一个灵命成长更像基督的过程。弟兄姐妹，葛培里牧师所说的，不就是我刚才说的基督徒的从称义到诚义吗？所以盼望在这条道路上面，我们可以牢记自己称义的地位，我们也去常常思想耶稣基督爱的伟大，更是我们在今天的早上，你定制在方方面面愿意来顺服圣灵，让他来帮助你，依靠他的大能帮助你走诚义的道路。虽然我们有的时候还是会软弱跌倒，但是主的爱，他的恩典，他的力量要帮助我们再一次站起来，继续能够往前奔跑。我们必要在这一条诚义的道路上面能够逐渐的胜过罪恶，能够活出爱神爱人的生命，不只是诚义，而且是从称义到诚义。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要邀请敬拜团到我们唱这一首回应的诗歌，叫做我要歌唱天父奇妙的爱。我们一起在我们唱这首歌的时候，我们再一次来思想上帝奇妙的爱还有恩典，让我们也再一次在主的面前立志来顺服他。把时间交给敬拜团。